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4月24号，公元2010年6月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西藏要闻回顾，专访中国民运领袖杨建立。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本周二6月1号是西藏抗区杰古朵及玉树发生地震第49天，也是地震罹难者77忌日。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于当天早上7点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大城经院中举行祈福超度法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主持超度法会，并为幸存者进行了祈祷。当天达赖喇嘛尊者应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佛教宣扬小组的祈愿，在达兰斯拉上镇西藏儿童村大厅向以学生为主的西藏青年传授了2天佛法。达赖喇嘛在传法会上建议各西藏学校开设佛教英明学课程向学生们教授知识，并呼吁身在自由国度的藏人要发扬和保存藏民族传统的佛教文化。本周三传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呼吁西藏年轻一代要肩负起民族正义斗争使命，保护作为民族灵魂的藏文化和宗教传统，并认真了解和观察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说，至今我们为西藏的自由斗争所做的一切，其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些你们要深刻的去了解，并要进行观察，辨别是非，而不应该情绪化，高喊中共压制藏人，要中共离开西藏是没有用的，而要认真思考问题的根源，并以理性的方式寻求化解才是重中之重。应喜马拉雅佛教文化协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星期六抵达印度北部查姆克什米尔邦科西特瓦县，展开为期2天的首次访问。达赖喇嘛在抵达之际受到该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该邦旅游部部长任增乔拉和部分议会议员以及警署官员等的热情接待。在克西特瓦的白塔尔举行的各宗教集会上，达赖喇嘛以主题非暴力路线向聚集的来自喜马拉雅区域、喇大克及其他境内的约10000名信众开示演说时，呼吁世界领袖引导世人建立一个无暴力的21世纪。圆满结束在查姆克什米尔邦克西特瓦县古拉普格尔地区的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天下午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欢迎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本周西藏境内要闻回顾。
中共当局原本计划本周21号对有天珠之网之称的西藏著名古董收藏家环保人士伽玛桑珠进行开庭，但当局突然宣布延后审判。数千名西藏杰古朵地震灾民于本周21号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中共当局不要没收他们的土地。6月1号，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地震灾区时，要求与习近平见面，就地方政府强行没收土地问题进行交涉。最后，当局不仅不让灾民接近习近平，而且还派遣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当时，杰古朵灾民与中共军警间还发生了冲突，多名藏人被中共军警带走。现被划入四川省的西藏甘孜州道孚县龙灯乡，中共地方官员突然要求当地西藏牧民尽快搬迁到新建的房屋中，而且还要求为了应付5月14号前来视察的甘孜州政府领导看到新的景象，房屋中摆设生活用品，包括酥油和糌粑等。为了抗议中共的这一强制做法，当地藏人于上月12号拿下了树立在道孚县龙灯乡龙灯村的中共国旗，并随同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画像一起进行了焚烧。当局立即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并警告藏人不准透露给外界。日前，中共当局宣布，在西藏首都拉萨各家旅馆中安装摄像监控头、电子身份证阅读器和配备保安等，对室内旅馆进行全面检查。此外，中共政府对藏人从事导游工作的问题上采取种种限制，并在游客团中专门派遣特务进行监视。西藏大学生周露被中国当局关押一年多之后，于上月8号获得释放，但他在被关押期间，由于受到当局的严重骚扰，与以前相比，周露智力明显下降，反应迟钝，记忆力衰退，而且身体也变得非常虚弱。
欢迎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送的专访节目。旅居美国的著名中国民运领袖之一、公民力量主席杨坚立博士，在2010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51周年纪念日之际，特别率团访问印度北部西藏联邦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出席了30周年仪式，并公开发表了支持藏民自由斗争运动的演说。在数天访问期间，杨坚立一行先后觐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访西藏联邦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机构，接触各领域人士，进一步了解了联网社区的状况。杨坚立博士在达兰斯拉接受本台采访时，谈及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看法、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以及对藏人独立诉求的见解。下面请听专访内容。您好，杨坚立博士。首先请问，在您访问达兰斯拉与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会面时，达赖喇嘛尊者呢，对于你们展开的民主运动呢，提出了哪些建议？
达赖喇嘛他对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是非常的关心。他也指出了中国民主运动可能首先取得成效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对于这个新闻自由、信息自由的一些努力、法治方面的努力，这个呢，他认为是可以首先取得成功的一些领域，这时候是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的。另外，他对民运的这个很多这个状况也非常关心，他希望大家能够团结，能够共同的取得这样的民运的一些成功。
您对达赖喇嘛尊者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达赖喇嘛能够非常这个真切的了解中国内部的一些状况，包括汉人的状况，而且能够这个对民运的工作能指出一些这个比较大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呢，他最主要的是这样，每次见面我们都可以在身上看到一种希望。你看这个藏民族作为一个在物质实力上面面对着中共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群体，但是达赖喇嘛表现出来那种乐观、那种信心，以及他对每一个人的那种善的还有文明的那种往上提升的那种力量，我想每一个团员可能在这方面感受的是最深刻，具体的东西还实际上可能都是不重要的。这个深刻的这种了解，恐怕会使得每一个团员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想这个是至关重要。
对于藏中会谈呢，至今没有任何成果。中国当局呢一再驳斥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中间道路政策呢是在寻求西藏独立。有很多藏人呢都一直表态说，解决西藏问题呢现在剩下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走西藏独立之路。那么请问杨坚立博士，您对当前越来越多的藏人，特别是年轻藏人呢提出的西藏独立诉求有何看法？
我想呢，就是对于西藏的独立的诉求，我们有深刻的了解。我们并不是说从感情上就非常的抵制，然后从政治上就是坚决的这个反对，或者甚至以后在军事力量上进行坚决的打压，我想我们都没有这种心情。我们对这种独立的诉求是非常能够同情的，但是现在就是说问题在于说我们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好，要成功。现在就是说我们为了汉藏两个民族的前途，我们怎么让它做好，并不是说独立是有这种权利我们就一定这样做。这就是达赖喇嘛的智慧表现的地方，就是说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对中共的这种暴政实行暴力的这个权利，藏人有权利追求这个独立，但是由于我们要把事情做成，我们考虑到政治的现实，我们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这个本身就是最大的一种智慧和善。 最终我们是为了两个民族的幸福，并不是说我们为了图一时的这个口舌之快啊，我们就一定要怎么做，不是这样。所以这里边需要真正的忍耐，这种忍耐我想在心灵上是一种痛苦，它是因为是一种痛苦，所以就是一种提升。你要是让一个藏人说你不要追求独立的话，我想这种痛苦是非常大的。但是真正理解了这个东西，它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有这个真是从心理上是对于藏人的一种感激。这个是不仅是藏人的前途可以在这个路上可以追求，在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上，因为达赖喇嘛实行了中间道路对中国民主的最终的实现，它的这个所提供的这种力量是不可以低估的，所以我们心存感激。
那么当初您是以什么样的角度呢接触西藏问题并介入深远西藏的活动呢？
我们都属于比较早接触那个西藏问题的。我的那个当时接触西藏问题实际上是从这个考虑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这个角度开始的。因为当时啊1994年的时候，我当时担任21世纪中国基金会的主席，当时我主持了一个研究项目叫这个联邦制的这个研究，当时主要的那个学者呢就是严家琪教授，他也都是我们的老师，他呢这个在他的主持下，当时我是做了一些具体的这个组织工作，当时那个通过研究我们起草了一个联邦宪法，当时我就感觉到中国的未来和这个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关系的。那时候我本人开始关心这个西藏的问题，当一旦关心西藏的问题的时候，他了解的东西就更多了，他的真实历史，他的真实现状，以及他和中国民主化的关系，特别是他的这个以达赖喇嘛所代表的那个精神的力量到底对于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才开始真的认识。所以就开始一步步的走向我们开始这个举办大规模的汉藏对话，到后来又举办呢就是各民族的对话，不仅仅是一个那汉藏的问题，它涉及到其他各种民族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汉藏的关系上，藏人所做的榜样可以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所以我们每年都要举行这样的这个组织活动。所以呢我自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路，从这样的角度开始介入西藏的问题的时候，但是一旦介入了以后又和一开始当时的出发点又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走过了这么一个过程。
那现在的出发点是什么？
现在的出发点就是说我们要真切的了解西藏的需求，就是西藏人的痛苦与幸福只有由西藏人自己来表达，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代表西藏人来代表。就是啊，有的人就说啊，独立不可以的，这对你们的幸福是不好，或者是统一对你们的幸福是不好，都不是我们表达的，这个只有西藏人能够真正的对西藏的幸福做最准确的表达，我们没有资格代表其他任何人发言。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创造一个任何一个民族包括西藏这个民族能够把自己的真正的感受自由的表达出来的那么一个环境。昨天晚上我还讲说我们没有任何资格代表西藏发言，我们没有说啊，汉人的这个政府中央政府给了西藏多少多少的这个经济的支持，因此你们就必须幸福，这是不可以的。他幸福不幸福，他痛苦不痛苦，只有藏人自己表达出来才可以，也就是只有他们知道，而且只有他们自治才能是他们真正的这个一个政治前途，这就是我们通过了解的一个共识。
通过我们这个电台，您有话要对境内外藏人和华人说吗？
我是第一次接受挪威西藏之声的这个采访，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觉着这个任何的这种媒体能够把真实的声音，尤其是这种弱小民族的声音能够反映出来，都是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倾听西藏的原因呢，就是说，第一，它的声音比较微弱；第二，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要用心，要真正的真诚的去听。他表达了这两个意思，我想通过这个挪威西藏之声，我们能够把这种心愿都能够表达出来，把这个西藏微弱的声音，尤其是在汉人中微弱的声音能够放大，这个意义是非常的。实际上现在中国民主化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在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没有那么悲观，流亡西藏藏人回到家园的日子指日可待。
谢谢接受采访。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莱。